非常高兴今天来到我们长青团契哈，谢谢，就是陈明兄主持这样一个特别的机会，让我可以跟大家在网上可以见面也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哈，常常心里面挂念大家，但是没有办法这种实际上这种 in person 的来探访所以借这个机会，其实也是对大家来。来问候哈，那我今天要分享的题目是这个胜过死亡的福音哈，我来 share 我的 PowerPoint，这样子这个大小可以看得清楚吗？
看得清楚。
好的，那么其
非
实
常清楚。
好的，谢谢。那事实上。我本人呢，其实是一个比较悲观的人哈。我其实从小就在想说这个生死的问题。有一句话叫做"人生就是一场绝症"好像我们现在的生就意味着将来的死。托尔斯泰说过一个比喻哈，他说人生好像一个情况哈，像有一只怪兽不停地追着人一直跑人东躲西跑，跑来跑去，最后跑到了一个悬崖。当个怪兽要追过来的时候呢，他就奋力一跳，不知道下面是什么，就往下一跳，然后跳下了悬崖，然后悬崖抓住悬崖上面的一个树枝哈，那个树枝呢，是慢慢的这个磨损哈，马上就要断掉。那么在悬崖底下，他跳下去才发现悬崖底下还有恶龙就是会张大的嘴巴等着等要吃他。那这个时候就在他在万般绝望的时候，那这个要断掉的这个树枝上面开出了一朵花那花上面滴下了一些的花蜜让他可以暂时的品尝到一些这些花蜜的滋味他说这就是我们人生的实际的状况我们在这种无常命运的。坎坷这种颠沛流离当中，就像那只怪兽一样，那最终都难逃那个树枝断掉最终落入那个恶龙的口那就是死亡。那我们人生的一些短暂的幸福，一些小小的美好就像是那树枝上呢绽开的短暂的花朵那滴下来的花蜜一样，所以我们就是这样无可避免的去走向这么一个过程。每个人也都，我自己从小身体也不是很好所以都明白说这个身体的软弱，身体的衰残是一个不可逆转的过程。不光是人是如此我们整个世界按照现代物理学的这个的看法也是处在一种熵的增加的一个过程也就是这个世界不断的在混乱，不断的在衰败这是一个我们衡量时间这流逝的一个尺度就是你要看这个世界是不是越来越混乱了，那个混乱程度是不是增加了，我们才知道这个时间是在流逝否则我们不知道怎么样可以计算是一个是正向的或者是负向的一个时间。但即便是如此我们处在这个状况当中，我们的中国文化通常是不太愿意去面对死亡这件事情的我们孔夫子说"不知生焉知死"通常中国人是比较喜欢就关注现世的事情，关注眼前的事情，然后比较去逃避去想象死亡以后的状况即便有一些想象也是都是一些比较。好像比较浪漫的一种想象比如说这个化成蝴蝶啦或者是嫦娥奔月啦，都是人对于永生的一些的想象。但事实上，在不同的这种文明当中对于永生、对于灵魂都有他们都是各个民族都有他们都有这样的看见其实在这种。无神论普及之前其实就在不远的一两百年之前各个文化都其实都有对死后世界的这种想象，都知道说人其实是本质上是跟永恒有所连接的但是因为不同的这种堕落的文化对于上帝这个启示的扭曲我们的不同的文明它会想出不同的东西来，比如说埃及人会想到这个木乃伊 好像说啊，死人以后他那他这个身体保存住啊，以后就可能会经历到复活啊，或者是有一些的文化，他认为说死掉以后人的灵魂会进入到一些更广阔的一种啊冥界当中去啊，变成一种朦胧的存在，好像说今生就是一场梦啊。那么我们死亡的时候就是那啊睡醒的时候啊，梦中的精灵觉醒的时候，直到后来的这样的无神论的出现啊，告诉我们说死掉以后一了百了啊，像我们从小学习的这种好像啊又悲欢啊又这个啊又有一种好像英雄情节的这个说法啊，好像我们小时候读书说我们要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所谓无限的为人民服务当中去，好像这样就找到这种人生的意义啊。那但事实上进化论其实跟灵魂崇拜是是离不开的哈。那这些在哲学上我不多花时间去论述，只是我们作为信主的基督徒哈，我们对于死亡来说首先我们不害怕哈，我们不像鸵鸟一样去逃避这个思想死亡哈，我们是直面死亡的，有这样子的勇气，因为我们在福音当中我们得到了真实的安慰，我们得到了一个我们有真实的盼望，因为我们所信是确实的。那今天我跟大家分享的这个目的呢在于说不可能面面俱到，那我想如果可以从圣经出发就是刚才我们杨阿姨为大家诵读的这三段的经文，我想澄清一些本来会比较对于死亡的一些比较模糊的观念那也盼望说这次分享可以我们彼此的坚固可以在基督里享有更多的平安如果大家今天有听这个阿瑟牧师正道的话他其实给我们很好的提醒正好跟我今天要说的这个是一样的。他说我们其实不知道什么时候那个大的灾难或者大的一个变化就会突然间到来像死亡不仅仅是悬挂在好像年纪越来越大就会那个达摩克利斯之剑就好像悬在头上，其实对每个人来说都是一样的那所以这个安慰这个盼望我相信给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很需要的。我们就像耶稣基督在很多关于这个末日的比喻当中都提醒我们，因为那日子那时辰我们不晓得但是我们需要警醒。好，我们我想分成四点来跟大家分享。首先是为什么会有死亡死亡是怎么来的。第二个是什么是死亡圣经当中对于死亡跟我们这种纯粹的这种自然而然的这种理解有没有什么不一样。那第三点呢是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胜过死亡。那第四点是我们在基督里面我们因为基督的拯救我们跟主耶稣同死同复活因此我们也对不需要再惧怕死亡。这是我要分享的一个顺序。好，我们一个一个来看第一个就是为什么要有死亡。圣经告诉我们说死亡它不是一个自然的结果它不是一个人被造出来它就会面临的一个东西因为万有都是神所造的。而上帝是生命，上帝是那永恒的本体，所以上帝所创造的一切都是好的那所以死亡并不是一种自然的结果。那么死亡是什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罗马书六章二十三节说：“罪的工价乃是死唯有上帝的恩典在我们的主基督耶稣里乃是永生。”这里说到罪的工价乃是死说明死亡是一种被约的结果也是一个远离上帝的一个后果。所以奥古斯丁就讲说其实死亡其实是对上帝的远离就跟罪跟死一样都是一种对黑暗是对光明的缺乏，黑暗并不是一个真实的东西，黑暗只是远离了光明，所以死亡呢其实也是远离了上帝的一个结果。罗马书的五章十二节说，这如同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 死又是从罪来的，于是死就临到众人，因为众人都犯了罪。那罗马书第五章十二节就更清楚的去解释了罗马书二十三节的这句罪的功效乃是死的意思，是因为从一人入了世界，是因为亚当犯罪的缘故，所以死亡作为这个犯罪的后果才临到了众人。而且这里说众人都犯了罪，众人都犯了罪的意思并不是说众人都像亚当一样用和亚当一样的方式来犯了罪，不是说我们每个人都在重复亚当的犯罪，而是说在亚当犯罪的时候我们众人也都犯了罪。那为什么这么说呢？就跟这个跟上帝跟人所立的这个约是有关系的就是表明第一个亚当他是作为我们恩典之约的代表，或者是说他作为我们恩典之约的头我们在亚当里面都因为亚当犯了罪所以他的罪，我们作为亚当的后裔，我们从出生的时候就有这个犯罪的倾向我们就在这个也都在这个犯罪的后果犯罪的代价里面，所以死亡也是我们不可逃脱的一种宿命不管你人怎么样去努力的去追求这种科技的发展好像我们可以发明很多的药物使我们这个延长寿命，或者说我们可以去甚至去做这种基因的技术我看现在的医学很发达，他说就可以研究出来说这个人死亡的结果是因为那个染色体的那个端粒它越来越短的结果，那现在就科技就是在研究说怎么把那个端粒延缓它耗尽使它那个端粒一直保持着，好像这样就可以避免死亡一样。那这里讲到死亡，其实是圣经告诉我们说死亡是一个是违背了上帝的这个约它的一个的后果，因为在创世纪第二章十六到十七节，上帝跟亚当立约的时候，他就说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那你吃的日子必定死所以这个死亡是作为一个违约的代价而出现的并不是受造的一个部分。那么这里有工作之约的概念呢，我们相应的圣经里面有另外一个概念叫做恩典之约，那么这个恩典之约的头是第二个亚当，也就是耶稣基督，所以第二个亚当他为我们胜过了死亡我们在第二个亚当里面我们就可以和他一同胜过死亡。那这个为什么会这样子说，我们到第三点的时候我们再来分享那就是第一个为什么会有死亡，我们就看到说死亡实际上是被约，是远离上帝的后果，是一个是由死由罪的工价而来的，是由人犯罪而来的。那么我们看第二点，那么什么是死亡呢？我们谈到说死亡的时候，我们常常会想到濒死的时候的一些的痛苦，好像我们的身体越来越衰弱，好像我们会感到很绝望很无助然后好像会有一些不光是身体的疼痛你在精神上会受到一些的折磨，所以死亡不管从什么意义上说都是一个人人都很讨厌的事情虽然有的人他很喜欢去故意去经历那种濒死的体验然后让他在被抢救回来以后就可以更好像可以更清醒的去面对这个世界那但是死亡其实在圣经里面它有很丰富的含义它不仅仅是指我们好像通常说的这个临终的那个阶段而已那圣经讲到哪一些的死亡呢？我们照样是看一些的经文，我们刚才读到的这节经文创世纪二章十六节到十七节，这里说耶和华上帝吩咐他也就是亚当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吃，第十七节只是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因为你吃的日子必定死这里讲到了这个你吃的日子必定死 那么亚当吃那禁果的日子，他有没有马上经历到我们所通常意义上理解的那一种物理上的死亡？并没有，对不对？那是上帝说错了吗？不是的，上帝的话不会错。那亚当的死是在发生在什么意义上呢？就表明他的灵性的一种的死亡，或者说他跟上帝的一种灵性上面的隔绝。这是历代的这个从奥古斯丁以来的这样的一种的对圣经的一个正确的理解就是这种灵性的死亡。换句话说，就是当以弗所书二章讲到你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就是这个意思。当我们死在过犯罪恶之中的时候，我们就是跟上帝隔绝的，我们就是体验在我们信主之前，我们自己去回想，我们个人寻找自己的神，或者是靠自己的努力，或者是求助于这些偶像泥菩萨也好，各式各样的方法，我们总想要改变自己或者掌控自己的命运。但是冥冥之中，那一个上帝在亚当里给人的这个惩罚或者咒诅，就是发生在人的身上的你是没有办法逃脱这种，好像一开始说到那个托尔斯泰那个比喻那头猛兽的追捕，我们无往不在这种悲惨的境况当中。所以这个就是第一种的死亡，是这种灵性的死亡。这灵性的死亡当中，我们失去了上帝的祝福，我们失去了跟上帝的这种的交通。那么这种死亡是不是我们不太容易，就对于这个一般的人来说，他不觉得这个死亡是一回事情。我们还是在上帝的普遍的恩典当中享受到很多好像天伦之乐，好像我们工作的成果，我们的成就感，我们很多很多这种今生的各种的满足我们不太容易在这种灵性的死亡当中感受到这种死亡的痛苦或者急迫感当然有的人是比较敏感的，或者是他已经被上帝呼召被上帝重生的，他明白这个东西这个状况是悲惨的。那第二种的死亡在创世纪三章第九节当神在审判亚当的时候，他说你必汗流满面才得糊口，直到你归了土，因为你是从土而出，你本是尘土，仍要归于尘土。那这第二个死亡说的就是我们这种身体的死亡，或者是我们普通意义上理解的这样的一种死亡。那这个死亡的本质就是灵魂和身体的分离是灵魂和身体分开了，也就是说我们的灵魂就不再能够承受一种维持身体的这样的一种功能当我们跟第一种死亡发生的时候，这个分离就逐渐在发生。那么到我们身体死亡的那一刻，它的后果才显示出来。换句话说，我们从跟上帝隔绝的那一刻，就逐步的在走向死亡。那但是这个死亡还并不是最可怕的死亡圣经里还提到了第三种的死亡。那么第三种的死亡在旧约新约很多地方都有提到。那么我稍微选了两处的经文第一处在旧约的以西结书22章21节那里上帝借着这个先知以西结，他告诉以色列的百姓说，到了一个时候我必聚集你们，把我烈怒的火吹在你们身上，你们就在其中融化这种的这个时刻，这个上帝烈怒倾倒或者发泄的时刻就是在这里用的一个很形象的这种文学的比喻，说你们就在其中融化是比那你们归了土那个更要严重，更要那个程度更要严重的多我们小组在学习那个卡森的神的故事，你的故事当中提到了一个震怒的神，对吧？提到了那个上帝的愤怒的时候，也说到最后审判的那一刻，上帝是他的愤怒是像那个酒一样，酿酒的那个过程一样，到最后是纯一不杂那纯一不杂的意思就是它不再是被稀释的愤怒我们从前经历到的前面的两种死亡，在某种程度上都是一种被稀释的愤怒或者是一种稀释的痛苦。那到了第三种呢，是上帝的这个愤怒完全，他对罪恶的一种很完全的审判。那 这种的死亡啊，启示录里面有很多的经文啊，特别的提到，除了那本书里面讲到的启示录第14章啊，这个地方啊，启示录在快要结束的时候21章讲到啊，胆怯的那些不信的可憎杀人行淫乱行邪术拜偶像和一些说谎话的，他们的份啊，就是在烧着硫磺的火湖里，这是第二次的死啊。那圣经特别提到说是第二次的死，以区别于我们啊通常理解上的这个第一次的死啊。所以我们会看到这里有三种死亡啊，三种死亡。那我们来看啊，看一位神学家的这个论述哈、啊。这个有一位这个我们改革中的神学家，也是这个啊圣经神学的一个啊这个。可以说是圣经神学之父了哈，他在他的这个神学著作里面提到三种死亡的时候，他说，第一种死亡是灵魂与生命的源头分离啊，以致成为灵性的死亡。那么他说这不曾发生在基督的身上，也就是说基督为我们受死的时候啊，没有经历过这个第一种的死亡，因为这种分离的条件是一种罪性的条件啊，我们的主他是圣洁，他没有犯过罪，所以他没有经历过这个。啊，灵魂和身体的这一种灵性上面的这种死亡啊，它在灵里面始终是啊，始终是知道跟明确的跟父神的那种交通是存在的啊。那第二个呢，他说到身体和生命的源头分离，因为灵魂不再能保持与之有机的关联，这也同样发生在基督的身上啊，也讲到。第二种的死亡就是身体，就是当基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舍命的时候啊，他的灵魂是受到了啊，他的这个身体啊经历过这样子的死亡，就是跟灵魂分离的这样的一个死亡。那第三种就是说到意识当中与神的喜爱相隔绝，并完全体验到上帝愤怒的无限可怕啊，这是永死。那我们相信这曾经临到基督，这也是解释了耶稣基督为什么在十字架上面呼喊说啊，我的神，我的神，你为什么离弃我？因为他在这个十字架上经历到这第二种的死亡跟第三种的死亡啊，特别是这第三种的死亡是非常的可怕啊，那个是我们任何人其实都没有尝过的滋味啊。啊，即便我们知道死很痛苦啊，我们都没有办法真的去想象这种啊永死的恐怖。但是啊，基督为我们曾经经历过这样子的死亡，那我们就来思想一下哈。我们看，因为我们的重点在后面哈，我们多花一点时间放在后面。啊，刚才我们提到的那处经文，希伯来书2:14。说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并要释放那些因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他不就把天使，乃是就把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他凡事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啊！那这句话告诉我们，基督为我们胜过死亡，是因为他是啊，他是成了血肉之体啊，来替我们经历那一个。我们说啊，为什么会有死亡？因为死亡是对罪的审判啊，他替我们去经历。他本来是纯洁、是圣洁、是没有犯罪的。但是基督却为我们承受了这个死亡的刑罚，他为我们承受了死亡的咒诅，他为我们承受这个犯罪的这个后果。那特别的说到，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啊，就是说耶稣基督的死啊，他有很特殊的意义，因为基督在十字架上，他借着他的死败坏了那掌死权的啊，就是他在十字架上借着他的死。打败了魔鬼，那这句话其实啊，我们很难理解，为什么可以借着死去打败死呢？啊，怎么可以借着死去打败那掌死权的呢？我们来看哈，因为这个经文说，他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 这里就提到基督的工作啊，他的这种替代。彼得前书的三章十八节，我们把这两段经文对照着来看的话，我们就更加的明白哈，基督的他的为我们的这个受死的这个意义。因为基督也曾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为要引我们到上帝面前。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那么这段经文其实在上一次主日正道的时候呢，我们有分享过这一段的经文。那么我们先回头再来更仔细的来思想。换句话说，基督的道成肉身，这里讲到他照样成了血肉之体的意思，就是按着彼得前书的十九节说，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啊，十八节。为什么基督会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呢？因为当他道成肉身，也就是他的降卑啊，基督的降卑，他进入到这个被罪污染的世界当中的时候，他取了这个人性，用他那个圣子的位格取了这个人性，进入到这个世界的时候啊，他就把自己伏在律法以下啊。圣经说他叫做伏在律法以下。什么叫做伏在律法以下？就是他承受了从违背了那个工作之约而来的那一个惩罚或者咒诅，他受制于这种这个死亡的阴影或者死亡的权势。他为了拯救我们，他自己进入到这个权势当中啊。那我们可以用个比喻，就是我们常常从人的思维哈，我们常常没有办法理解，为什么基督替我死可以换我活，好像这是很不公平的事情。为什么一个不义的人他可以一个义人他可以替我们这些不义的人去受死？那为什么他的受死可以还清我们的罪债？我们可以这样想，就是像一个救火队员一样，一个救火队员他要去救一个现就是深陷在那种大火当中的一个小孩子，他是不是自己必须是要冲进去？他如果自己不冲进去，那个孩子没有办法被救出来啊！这是道成肉身的意思，就是他自己冲进了那个火堆啊，才以至于这是救我们的第一个条件。然后第二个呢，是一个还债的一个比喻啊，就是说，我们这里说是义的，他一次为罪受苦，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我们因为在亚当里面犯了罪，所以我们承受亚当的那个犯罪的后果，而我们都是不义的。我们在前面的那个罗马书的五章特别说到，罪从一人入了世界，我们众人也都犯了罪。对不起我们回来。对，就刚才说到那个罪是从一人入了世界，然后我们众人也都犯了罪啊，就是说我们都因为犯罪而承受这个死亡的咒诅。那么基督他必须是以一个没有罪的人性进入到这个有罪的权势的这个领域啊，这个罪恶的死亡的权势所统治的这个领域当中，并且他为我们来承受罪的后果，罪的刑罚啊，这是一方面啊，使我们的罪债被还清。那另一方面呢，他还必须要，他为了救我们哈，光是还清这个罪债还不够，对吗？他还需要满足律法上的义，就是他要做两件事情，是远远比当初的第一个亚当他要做的还要多。就说第一个亚当在没有犯罪的情况底下，他满足律法上的义，他就会得到永生的代价啊，他的那个会变动的这个原初受造的这个神看为甚好的这个状态将会被确认，以至于亚当可以进入到那个完美的不变的跟上帝永远的团契当中去。那亚当要做的只是这样子，但是基督要做的，他 其实是加倍，或者是不只是加倍，对吗？因为基督首先要还清我们的罪债，并且他要在这个承担罪债的基础上替我们去满足律法上的义，以至于我们可以得到这个永生的奖赏。所以这是希伯来书的这二章十四节说，他照样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就是魔鬼。那么也就是说，魔鬼的权势、魔鬼的统治啊，在基督这个一次性的对律法的满足以及对于这个罪债的偿还上面，魔鬼的权势被摧毁了。所以基督要释放的是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啊。这句话其实，这句经文是很非常的扎心的啊。我读到这句经文的时候是觉得，这就是我们从前还没有信主时候的那样的光景啊。我们就是因为怕死而为奴仆啊，为罪的奴仆，为魔鬼的奴仆。我们在不断的和人竞争啊，然后我们不断的在不光是不肯面对我们自己心里的这个天良心上的亏欠，并且是变本加厉的去用掩盖哈，或者是文过是非，或者是更加用做更多的错事来牺牲别人啊，来让自己可以晚一点去承受死亡的这个后果啊，我们都是本质上都是在这样的光景当中啊。所以耶稣基督是要释放这些一生因怕死而奴仆的人，并且说他并不救拔天使，乃是救拔亚伯拉罕的后裔啊。也换句话说，耶稣基督是成了人性，他取的是人性，救的是犯罪的人啊。他并不救拔天使，那堕落的魔鬼并不在救恩的范围当中那为什么？这个神学上有很多讨论那今天我们就不考虑这些这个天使的事情我们就知道说，我们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是因为信心。亚伯拉罕后裔的意思就是神因为亚伯拉罕的信就称他为义，所以我们都是在这个信心之父亚伯拉罕的后面我们都是因信称义，我们都是因为相信耶稣基督他的这个道成肉身，他为我们的受死，而我们得到了，因为这个信心的缘故，我们接受了他工作的果效，我们接受了他对于这个他战胜死亡的这个后果，我们是靠着信心来接受的。然后十七节说，他凡事与该与他的弟兄相同，为要在上帝的事上成为慈悲忠信的大祭司，为百姓的罪献上挽回祭。那么这句话其实是给我们非常非常大的安慰啊。包括第十八节，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表明基督的他的降卑，他的道成肉身，他的受死，其实都是在我们所有的经历，我们所有的软弱上面，他都知道，他都跟我们同行，他都为我们经历过，他在代替的这个意义上，就是义的代替不义的这件事情上，我们所有的经历罪的神的这个咒诅的一切的软弱，我们的这种担心，我们的害怕，我们的忧虑，基督都感同身受的为我们经历过，所以他自己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啊。这里其实他呼应的福音书里面很多的经文，特别是在克西马尼园的那一段的这个祷告，更加的体现了基督他在人性当中的那种的挣扎啊。那他在面临这样子上十字架的时候，曾经其实那对于那个对于魔鬼来说，这是试探这个第二个亚当的一个最好的机会，对吧？我们知道耶稣基督曾经在旷野当中三次受魔鬼的试探，那这个其实是还原了当时伊甸园当中魔鬼对亚当和夏娃的那三个试探，就是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今生的骄傲。那魔鬼跟基督说，这里时间关系，我们不一一的去不仔细的去查考这个经文。那我现在想要强调的就是说，在基督上十字架之前， 啊，魔鬼也曾再一次的在试探他，啊，就是他若是当时耶稣基督选择救自己，他不上十字架，他不去承受这个痛苦的话，这是一个很显然的试探。但是基督胜过了这个试探，因为他要牺牲他自己来救拔我们这一些一生因怕死而为奴仆的人。所以这十八节说他自己既然被试探而受苦，就能搭救被试探的人。那彼得前书的十八节就说，按着肉体说他被致死，换句话说，他基督的被罪人被这些不义的人致死是按着肉体说的，他是代表了整个这个肉体的秩序而受到的刑罚。那么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就是在基督复活的时候，他把这一个堕落的秩序带到了那个啊，带到了一个万有受造的那个目的当中去。就是当上帝创造这个世界的时候，神对这个世界是有个心意的。虽然万物受造是甚好啊，那但这并不是一个万物的终局。我们知道整个宇宙受造有它的目标，有它的方向啊，有它的目的。所以耶稣基督的复活就是把这个堕落了，已经堕落了，无可救药的啊，已经不能自救的，陷在泥潭当中的这个世界，靠着他的救恩，靠着他的工作，带到了万物在原初受造就甚好所指向的那个更高的他的目标，他的终点去啊。所以这里说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啊。那我们也是时间关系不仔细的去展开。那关于这个啊，按着灵性说呢，我们会在主日正道的时候啊，下一周我们也会继续的来讲解这个啊，这个关于圣灵跟末世的工作的这个啊，更仔细的一些的解释。所以这是啊，耶稣基督他为我们胜过了死亡哈。那么啊，我们看一看啊，加尔文哈，加尔文讲到在他的啊要义当中啊，十六章，他说。啊，他在解释耶稣基督的受死的时候，哈、啊，他说《使徒信经》里面说，他受死埋葬，对吧？降在阴间，第三天从死里复活。他的受死埋葬的意思，哈、啊，是死亡把我们掳在他的轭下，但基督代替我们将自己交在他的权势之下，啊，把我们从死亡当中解救出来。这就是使徒说他为人人尝了死味的意思。他允许自己被死亡所吞没，并不是要陷入无法自拔的死亡深渊，而是要消灭死亡。加尔文说的这个总结，就是我刚才说的那段话的一个很好的一个注解跟小结。那啊，接下去加尔文接下去他这么说，他说耶稣基督需要与地狱的权势及永死的恐怖短兵相接，他自己去承受咒诅，承担罪人当受一切的刑罚。只有一点不同，他原不能被死拘禁啊。那个是《使徒行传》2章24节，所以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啊，信经里面说到耶稣基督降在阴间啊，是什么意思啊？那在啊，在历史上面呢，对信经里面的这句话有不同的理解哈。那具体的解释也是会在这个主日的正道当中我们会涉及哈。那我这里稍微提一下，就说当基督降在阴间啊，特别是彼得前书3章19节到22节后面的那段很难解的经文当中哈啊，我们怎么理解？在中世纪的时候啊，天主教或者是啊，现在这个东正教是这样子的理解，就是表示基督在受难埋葬之后啊，他的身体和灵魂分离，那么他的灵魂到了地狱去传道啊，传道给那一些大洪水的时候啊犯罪的哈、啊，那不管是堕落的天使还是这个，不管是如何的解释，还是人的灵魂听，那这种解释事实上是啊。是违背圣经当中这种死人并没有第二次听信福音得救的机会的啊的整本圣经的教训的啊，并且他把这个关注点呢是放在一种啊，特别是一个我们 圣经通常不会告诉我们的一个的领域，就是那基督的身体和灵魂之后，有一些奥秘的事情，其实神并没有把它告诉我们。那这种的解释是有一些有它神学上面的错谬在其中的。那相对另外一种是比较修正的说法啊，也就是马丁路德的理解啊，后来路德宗的理解，认为说耶稣基督并不是降在阴间，并不是指他再去这个地狱里面传道，而是说他去那个地方去宣告胜利啊。这个我也要卖个关子哈，为什么他不对哈？我放到逐日的正道里面来解释。那么加尔文的观点，我就是前面加尔文我所引用的这两段经文，这里特别讲到耶稣基督降在阴间，其中有一个不管是不是全部了的意思，其中有一个重要的方面，就是指耶稣基督他代替罪人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经受到的审判，换句话说，他就是在十字架上替我们经受到的那个永死的恐怖。我们刚才说到死亡三种的死亡，那第三种的死亡，就是在那第三种的死亡当中，他以义的代替不义的啊，换取我们脱离这个死亡的咒诅或者是刑罚啊。好，我们时间关系哈，我们接着往下走啊。这里也有一些神学上更进一步的讨论啊，我回头会把这个 PowerPoint 发给杨弟兄啊，那这个杨伯伯可以转发给大家啊。那这个部分我在这里就不太深的去讨论它啊。大家如果后面有问题，我们可以再回过头来啊。为了把这个留多一点时间来问答啊，我们接着往下。那么这里就涉及到耶稣基督的这个，我们刚才讲到他亲自成了血肉之体啊，并且借着死啊打败了那掌死权的。那现在按着灵性说他复活了。那么现在问题是，现在在父神宝座的右边，那么基督是不是仍然有这个神人的二性？答案是肯定的。好，我们看一下大要理问答第36问啊，我们威斯敏斯特大要理问答36问这么表述。这恩典之约的唯一中保就是主耶稣基督他是上帝的永恒之子，与父同志同权，及至时候满足降世为人，从那时起就一直是上帝和人，两性全然不同，存在于一个位格之中，直到永远。所以上帝耶稣的神人二性是在他复活之后仍然是永远的联合在这个圣子的位格当中啊。所以加克顿信经呢特别的说，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啊，在他降卑之后就是不可分离、不可混淆、不可交换、不可离散的啊，就表明神性和人性他并没有混合在一起，但是他也不会再被分开啊。这也是对我们来说一个很使我们很受安慰的一个真理，就是基督为了救我们，他救我们到底到一个地步他不再跟这个人性分离。即便在他复活之后即便他完成了这个永远的救赎的工作，他一直的使这个人性跟他这个圣子的位格联合，以保证他在天上一直是我们的大祭司保证我们靠着这个信心跟基督联合，这个救恩是一直持续下去，不会失落的。所以希伯来书说耶稣基督昨日今日直到永远是一样的，这里并不是在说基督的永恒的那个的神性，而是说基督的救赎、基督的救恩，他的跟这一节的经文是有关系的。他从昨日他道成肉身的时候，今日现在跟我们同在，直到永远，到永恒里面，到以后新天新地当中，他仍然是如此。所以我们可以更在这个真理当中感到这个更多的安慰哈。那么接下来相关的一个问题，就是我们还讨论了三种的死亡，讲到了灵魂的死亡哈，讲到了这个第一种是灵性的死，第二种是身体和灵魂的分离有些区别，第三种是这个永死的这种审判那么 二元论当中的灵魂是不是就是把三元论当中的魂灵跟魂混在一起，那灵魂是不是有不同的种类，比如动物的灵魂跟人类的灵魂。那这里就回到一个啊，答案是，我先说答案啊，答案是不是的啊，答案不是这样子啊，不是这样子的理解啊。为什么呢？在三元论，也就是灵魂体啊，认为说人有灵魂体三个部分组成的这样一种理解当中，首先他从人的受造的时候就把魂当成是堕落的部分了，就把魂当成是不好的部分了。因为啊，神把他的灵吹入到人的身体当中去，而这个灵跟身体啊，按照这个三元论的理论的结合，这种化学反应产生了魂。换句话说，人的魂里面有理智、有情感、有意志的存在，这些东西其实都不是从上帝直接的创造啊，而是本来就是属人的，或者是啊不好的。而只有跟上帝交通的那个灵的器官才是好的。那这样子就否认了我们在理智、情感、意志上面成为圣洁的可能性啊。那我们在堕落之后，或者说我们在得救之后，也好像是把丢掉的那个灵找回来而已啊，这就失去了一种圣约的关系啊。我们刚才讲到工作之约的时候，事实上是亚当受造的时候甚好，那上帝是应许他一个透过一个约，他可以达到一个完美的地步。那么我们的得救如果是仅仅把灵找回来，我们只是回到原初的状态而已啊，那只是仅仅的两个点了。其实你系统性的去考察这个三元论的理论，它会在救恩论上面，在很多很多的方面都你会发现跟圣经找到很多的矛盾。好，那我简单就说这两点。那么圣经里面关于灵魂哈，因为它在有时候用的是同一个字，那么是这同一个字有时候它表示的是不同的意思。比如说在传道书里面讲到人的灵是往上升，兽的魂是下入地啊，这个啊 ，rah 哈、啊、这个字其实也就是风或者圣灵经常用的这个字。那它在不同的情境里面，它可以表示气息，表示生命，然后有时候是特指灵魂啊，有时候是特指啊这个在你要看不同的语境。所以当他用这个字来指兽的魂的时候，那个和合本翻译成兽的魂其实仅仅就是指兽的生命而已，表示兽是有生命的啊，而不代表说兽有灵魂或者兽真的有魂。那么灵魂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灵魂其实就是上帝的形象的意思。因为人是按照上帝的形象受造啊，所以人才跟永恒有关，我们才跟上帝有这个立约的能力，我们才有跟上帝有交通，都是因为神的形象啊，而不是因为特别的把灵跟魂分开。我们说有一个特别的灵在其中起作用，是因为这个神的形象在起作用。那动物有生命，但是它没有上帝的形象，所以它就跟这个啊，它就没有这种敬拜的本能啊，它不懂得崇拜，它没有道德感。虽然他有一定的智力，他也有这种啊亲，好像这个母子之间的这种的亲情啊，我们都会看到动物上面的一些啊一些跟人相似的地方，但是最大的差别就是他没有盟约性啊，他不能够用一个特别的位格来跟另外一个位格产生约的关系啊，这其实是灵魂的本质啊。好，那么我们也稍微的提一些哈，这样子到后面我们还会再回来再聊到。好，我们看到最后一点哈，今天我要跟大家来分享的最后一点，前面的这个我们的分享当中，我们提到人为什么会死啊，死是一个悖约的后果。那么再提到了死亡的三种的不同的这个层次啊，或者说我们谈到三种不同的死。然后讲到耶稣基督为我们所受的死，以及他的工作、他的复活、 如何战胜了死亡啊，他如何战胜了这个死亡的权势，他如何把这个被因为死从一人而来啊，那么人其实是跟我们会看到里面的一种关联，就是一种英文叫做 solidarity 啊，或者是一种 covenantal bond 一种连结，这种 bond 使得人会死，他就人受了咒诅，就使得万物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同样的影响，所以地就长出荆棘和蒺藜啊，因为人是这个管理万有的一个头或者是一个代表啊，所以不光是因为一个亚当的堕落啊，整个人类都堕落，因为约的关系，然后整个万物也都堕落，所以呢，耶稣基督作为那个恩典之约的头啊，当他复活，当他战胜死亡的时候，我们所有的人都在基督里面有份于他战胜死亡的这个后果啊，他都把我们带到那个更高的秩序里面去。所以哥林多前书15:19啊，就是这个约的概念，他说我们若是靠着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算比众人更可怜啊，我们如果我们所相信的福音，如果我们所相信的这个真理仅仅是在今生有指望的话，就比众人更可怜啊，我们就跟这些啊追求啊今生，我们把盼望放在今生的人就没有差别。那么20节说，基督已经从死里复活，成为睡了之人出熟的果子啊，这是非常美的一句话。21节正好是对应着罗马书的5:12，死既是因一人而来，死人复活也是因一人而来啊，所以就讲到了第一个亚当带来的后果，跟第二个亚当带来的后果。在亚当里众人都死了，照样在基督里众人也都要复活，但个人是按着自己的次序复活，出熟的果子是基督，以后在他来的时候是那些属基督的啊。讲到这个出熟的果子，就表明了一种啊，在基督里的人和基督的一种紧密的关联，或者是一种我们复活的必然性。我们的复活并不是偶然的，是因为我们在基督里，基督作为出熟的果子，第一个复活就表示后面的所有的果子必然一定的毫无疑问的都会100%的都会复活啊，这个道理就像是啊我们会看到的这个场面了啊，不是完全的贴切，但是多少可以帮助我们去理解，就是那个好像我们看到花开了啊，我们今天春天的时候看到这个树上的花开了，第一颗啊，我们到那个林肯纪念碑前面的那一片的樱花树去看，第一棵也许最早的一棵樱花树啊，4月15号，也许它在复活节那一天开放啊。那么，慢慢的，整个岸边一大片的樱花树次第开放，全部没有一棵是例外的，全部都开放啊。那这里是一个时间顺序的问题，但是其实我们在基督里的复活比这种联系更加的紧密啊，因为我们是啊。他是我们的头啊，我们是他的身体啊。圣经用了很多的比喻来告诉我们，我们跟基督之间的这种关联。那么到了42节的时候啊，接下去讲到死人的复活也是这样，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所种的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所种的是血气的身体，复活的是灵性的身体。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啊，这里用的是必有，一定有。经上也是这样记着说，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你会看到这里的一连串的这个对比啊，死人所种的是必朽坏的，复活的是不朽坏的；所种的是羞辱的，复活的是荣耀的。好像所种是软弱的，复活的是强壮的。好像这前面几节经文都在说对比的是什么？对比的是承受罪的后果的那个身体，对不对？啊，我们受到罪的审判的身体，我们是羞辱的，是软弱的，啊，是这个必朽坏的，是受到审判的。但是复活是荣耀的，复活是强壮的，复活是有灵性的。那么，其实是到44节开始， 他这个对比其实发生了一个很关键的转换。这个关键的转换体现在所中的是血气的身体啊，然后若有血气的身体也必有灵性的身体，已经把那个堕落以后的人性转化成一个堕落以前的亚当在犯罪以前的那个状态啊，就是其实复活这件事情在人受造的时候就已经藏在创造的这个动作里面了啊，圣经里面的观念是这样子的，在亚当创造的时候上帝就已经把这个复活的或者这个荣耀的身体的种子放在他的创造当中，因此四十四节说啊，也必有灵性的，若有血气的身体，所以就必有灵性的身体。这里就讲到首先的人亚当成了有灵的活人，幕后的亚当成了叫人活的灵，这里在对比的就是亚当和基督的啊，亚当受造的时候的状态，他成了有灵的活人，但是他是没有犯罪的。那幕后的亚当就是那复活的，当耶稣基督复活的那一刻，他成了叫人活的灵啊，他可以把这个，他不但使得这种永生成为了一个啊，永远不会改变的后果，他确认了这个后果，并且把这个后果他可以分享，他成了第一个出熟的果子，他可以分享给所有在他里面的人啊，就是所以叫做成了叫人活的灵。那么46节接下去解释啊，刚才的这一个的逻辑就是说，属灵的不在先，属血气的在先，先有创造，后有这个复活的身体。那么47节第一个人是出于地乃属土，因为亚当是从啊，你本是出于尘土，对吧？我们刚才看到3:9创世纪，第二个人乃是出于天，表示第二个人的位格啊，耶稣基督他是从天上来的，他是那上帝的儿子，所以他的这个透过他这个上帝儿子的位格，他进入了这个啊必朽坏的羞辱的软弱的被审判的世界当中，借着他的死和复活，他把这个属灵的秩序，把那个复活的秩序更新了这个世界啊，带到了把这个后果带给我们。所以属土的怎样，凡属土的也就怎样，属土的亚当堕落了，凡属土的我们也就堕落了，属天的怎样，凡属天的也就怎样啊。耶稣基督他复活了，我们属于他的，我们是在基督里的人，跟他联合的人，我们也一定会像他一样复活，所以我们既有属土的形状，将来也必有属天的形状啊。那么这段的经文就给告诉我们这个我们复活的安慰跟一种复活的必然性。那我们往下看哈，我们看看啊，这里涉及到的两个的问题啊。第一个，是不是在基督再来的时候啊，是我们刚刚讲到复活，那么是什么人复活？是基督徒复活还是所有人的复活？那复活的时候是一个什么状态啊？复活是不是灵魂跟身体是结合在一起还是分开的啊？就涉及到这一点。那圣经里面啊，我们看到啊，特别是约翰五章哈，我们看几个经文。约翰五章28-29，基督他自己在说到啊，他再来的时候，说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都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啊。这里讲到是所有的人都复活啊，不仅仅是基督徒复活。那么啊，是不是所有人的灵魂都要与复活的身体连接，然后接受审判？我们看到是所有人都在坟墓里面都出来，所以是都是带着身体来接受审判的。那这里就帮助我们克服掉一个通常的误解，就是说基督复活我们都知道是身体真正的一个身体的复活，他的身体成为了灵性的身体，但是这个灵性的身体不是这个灵体啊，灵性的身体也是 physical 的物质的身体啊，只是它在一个更高的意义上的一种被更新的一种的物质性的身体。这里就涉及到一个圣经的观念，就是物质不是堕落的啊，物质是上帝造的，物质是好的。这跟啊，我们通常人在堕落以后很容易做这种啊，灵肉的这种二元的区分啊，认为这个物质是不好的，所以复活好的东西一定是属灵的。 但是啊，所有人受造本来就是物质的部分跟超物质的部分的这种的结合。那超物质的部分的目的就是为了要把这个物质的部分提升到一个更高的阶段去，而不是抛掉这个物质的部分。所以基督的复活就是这样子，我们将来的新天新地也是这样子，这个仍然是物质性，物质的性质仍然是延续，只是它被更新。那中间有一些神学上微妙的地方，我们也暂时放在这里。那么就是讲到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要复活，因为我们是全人在上帝面前接受审判，而不是仅仅是某一个部分接受审判，不是半个人接受审判。那么但是基督徒的复活跟非基督徒的复活是不同的。那基督徒的复活是在基督里的复活，我们在基督里的复活呢，就是跟基督的复活的身体一样，是得到的是那样一个荣耀的身体。那非基督徒的就是那些要被审判，真正受到这个再一次的审判的人的复活，他们的这个身体不是这种荣耀的身体，他们仍然是保留着原来的那样一个羞辱的身体，一个必朽坏的身体，一种刚才这个保罗在哥林多前书十五章里面讲到的那样的一个的状态里面所以这是一个基本上我们说简单的回答是这样。那我们可以进一步的想一想我们在讲到耶稣基督在这个橄榄山的讲论当中他提到很多末世的情况他说他再来的时候两个，一个在田里要一个在房屋上要取去一个撇下一个然后讲到了这个稗子和麦子要被分开然后讲到有三个比喻，其中一个讲到了十个童女那十个童女正好像有一次我们在这个相关碰到这个经文的 sermon discussion 的时候有一些讨论所以我回去想了一想，觉得这个比喻很有意思我们稍微提一下啦我们不一定是标准答案也不一定是完全正确的答案，但就是说在十童女的比喻当中特别提到这好像是当时杨阿姨提出来的这个提出来的问题，讲到十个童女有五个是五个的灯里其实他们都睡着了特别是五个聪明的和五个愚蠢的，他们同时都睡着了。然后新郎来的时候呢他们都被叫醒了。然后被叫醒的区别是有的有预备油，有的没有预备油。那这个比喻在讲什么？这个比喻是在讲说我们要警醒基督的再来吗？如果是在讲我们在警醒的时候为什么是所有人都睡着了，而不是那个警醒的童女她没有睡着，但是那个愚蠢的童女她睡着了。所以在这段经文里面它有这样子的暗示不一定是标准答案我再讲一次，但它很可能是指复活时候的就是基督再来的时候死人复活的情况五个愚蠢的，五个聪明的，他们都睡着了，他们都死掉了。那基督再来的时候有人把他们叫起来了，他们都复活了。那他们的区别在哪里？他们有的灯里面是有油的，有的灯里面是没有油的，或者有的灯里面的油是够的，有的灯里面的油是不够的，这全在于上帝的拣选的恩典那这是一个解经的角度，但是要解比就是在我们话再说回来，就是这个比喻有很多解释的角度，有很多诠释的思路脉络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讨论可以更深的，但是圣经只有准确的解释永远是只有一种最接近那个你会看到它的为什么我们说已经解经了，就是这个我们看到它的脉络之间的这个关联度越大的时候你就会越知道说如果我们笼统去理解一段经文当然也没有问题，我们不能说它错但是你要更准确的更清楚的明白这个经文的意思的话你去仔细的去寻找经文之间的这种呼应，或者是它在一些脉络当中体现出来的这种关联我们可以更准确的去理解它的意思。 那这里在讲到这个基督徒复活的时候，也要区别一种，为什么，我想为什么这个问题会成为大家一个困扰呢？可能跟前千禧年派的一个教导有关系啊，就是那个前千禧年派曾经就是通常大家会接受这样一个观念，就是说复活有两次，因为耶稣基督的这个的再来有两次。当我们经常经常听到一个词叫做当他第二次再来的时候，我以为这是一个语法错误啊，因为第二次再来就是再来嘛。你说基督的第二次来，或者说基督的再来，不就是在说他最后来的那个时刻嘛？为什么要说第二次再来？后来我才知道说，原来他啊，前千禧年派把基督的再来分成第一次再来和第二次再来啊，区别于他的这个他的第一次来啊，第一次来，然后第一次再来，然后第二次再来。所以这里就讲到这个在他第一次再来，所谓第一次这个错误的哈解释，第一次所谓第一次再来的时候，基督徒复活和他一同作王1000年啊，然后到第二次再来的时候啊，才有这个全部的审判啊，所以这是一个错误的解释哈。那为什么错？我想啊，等一下如果有时间，我们会继续讨论哈。好，接下去第二个问题。第二个问题啊，很多人的看法是，基督台前的审判是对蒙恩的基督徒的，不是永生永死，而是奖赏与受亏损的审判。那白色大宝座的审判是针对非基督徒的，这样的看法对吗？这样的看法有他的圣经根据啊，但是也有他理解不对的地方啊。那使徒信经也说得很明白，就说基督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啊，就讲接着他升天说的啊，他复活升天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啊，说明审判活人死人的都是基督啊。耶稣天父已经把审判万有，因为他是万有的君王，他有天上地下一切的权柄，所以其实保罗在这个哥林多前书里面也讲得很清楚，他要审判万有，然后最后把国交给父上帝，那也是一个比较难解的地方，那个我们也先放着不说。那这里讲到基督审判魂死人，就表明都是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是非基督徒，都是由耶稣基督来审判的。那么但是为什么我们会觉得基督台前的审判跟白座大宝座的审判不一样呢？我特别把这两处经文搜出来哈，然后我们看一看这个圣经它本来是怎么讲的。哥林多后书5章第9节说，我们无论是住在身内或者是离开身外，我们都立了志向要得主的喜悦，因为我们众人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这里很明显这个我们个人是讲到的是基督徒哈，所以可能会有这样的理解，就是好像只有基督徒才能够在基督台前接受审判。那白色大宝座呢的出处是在启示录20章11节，说到约翰在最后看到新天新地要降临的时候，说那最后审判的场景的时候，他说看到一个白色的大宝座与坐在上面的，从他前面天地都逃避，再无可见之处了。我又看见的死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案卷展开了，并另有一卷展开，就是生命册，死了的人都凭着这些案卷所记载的，照他们所行的受审判。这里说到死的人无论大小都站在宝座前，就包括了信徒与非信徒。那么同时案卷和生命册是同时呈现在这个审判台前的啊，我们也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都是在这个白色大宝前受审判。换句话说，上帝把这个审判的权柄都是交给我们的救主耶稣基督，他来审判所有的人。所以我们在跟基督的联合当中，我们已经提前得到了救恩，我们已经在基督里面称义成圣，得儿子的名分。那么但是我们同样在那个最后审判的那一天，我们会在白色大宝座前，也就是基督的台前，这两个名词其实指的是一回事，再一次的被确认，并不是说我们的救恩不确定，需要到那个时候我们还要担惊受怕 啊，再考一次啊，那不是第二次的考试啊，而是说这个结果已经确定的结果会在那一天被确认啊，我们在那一天再一次，就是啊，不是说再一次啦，就是说啊，被可见的有形的外在，我们现在所领受的这个恩典是靠信心，我们确实知道圣灵住在我们里面做凭据，对吧？圣灵是我们的那个啊 down payment。它是我们救恩的凭据，我们确实的知道这个结果的确实，但到那一天我们才有这种啊有形的被有形实在的确认出来，就是我们的称义，我们的成圣，我们的得儿子的名分，我们跟基督联合所有的好处都会在那一天被显明出来。那么啊，这个看法还涉及到一个部分，就是说啊，基督的审判是奖赏与亏损的审判，不是永生永死的审判啊，也对也不对啊，因为这个审判就是确认我们是承受永生的，那其实也跟我们的受奖赏与受亏损有关。这个经文在哥林多前书三章十到十五节那里说，我照上帝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有别人在上面建造，只是个人要谨慎怎样在上面建造，因为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若有人用金银宝石草木和秸在这根基上建造，个人的工程必然显露，因为那日子要将它表明出来，有火发现，这火要试验个人的工程怎样。人在那根基上所建造的工程若存得住，他就要得赏赐，人的工程若被烧了，他就要受亏损，自己却要得救，虽然得救仍然像从火里经过的一样。这段经文其实耶稣基督在他的这个比喻里面呢，也用了很多，曾经有很多次用各种方式 来提到这个真理，好像说天国好像一个家主出去做生意，然后把他的钱财有的得到了 5000两，有的得到2000两，有的得到1000两，那5000两呢他仍然去拿出去善于经营他又多了5000两出来，那2000两的又多了2000两出来，那拿了1000两了就把那1000两埋在土里面那最后上帝就说他并不是一个忠心的良善的管家。所以这节经文是告诉我们，我们是要在神面前交账的，我们是因信称义，我们是逃过了审判。如果我们的救恩确实的话，我们有这个救恩的确据，我们所领受的真理是被圣灵重生，我们听到的是福音的真道，我们是真的生出这个纯洁的信心，可是仍然有可能在这上面 建立的工程是草木和秸，有可能存不到永恒里。换句话说，我们今天所做的事情有可能有一些是在永恒里面有价值的，有一些是在永恒里面没有价值的。这就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提醒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安慰就是我们不是做什么事情都白做那我们要怎么去分辨呢这里其实最近我在之前上周代替王牧师给王牧师代课的时候，我也提到了一些就是关于圣灵的这个使徒行传讲到的这个根基的问题讲到也希伯来书六章也说你们就不必再立别的根基你们要进到完全的地步，都提到了这个根基。那这个根基就是基督的真理他一次交付给使徒的这个真道，所以这个根基是建立在使徒已经立好的这个的基础之上的。那我们在这上面在建工程的话，什么情况有可能是草木和秸，就是偏离了这个根基的比如我们在今天再去，我想再去追求那种现在没有的这些属灵恩赐的话已经在为了使徒在立根基那个时候所特别赐下的一种恩赐，这是一个例子我不是说特别只有这种情况，那其他还有很多好像在我想在那个受难节的晚上王牧师也特别的提醒大家在 要殷勤谨慎警醒，要去约束自己的心啊。那常常有可能我们会在这些的事情上面建立那种将来会工程被焚烧的那样子的一个情况，所以这是我对这个问题的一个简单的回答。好，刚刚好，时间到9点，好，这也是我预计停下来的这个时间，感谢主。那么我可能留下不多的我看看程明兄我们通常这个时间还有多少？我把主持的这个时间交给你好吗？
好的，好的，
谢谢。
好，我们呢非常非常谢谢陈牧师替我们带来的这个很重要，但是呢有时候很难明白的东西，所以呢，我想陈牧师花了很多时间为我们准备，我想我们大家，我本来想问大家有没有什么问题，我想，可能大家回去想一想，再重新复习一下。这个所有的陈牧师讲的都有录音的，所以我呢，大家如果听漏掉的呢，回去可以再听一听，然后我们再有问题，我们可以再问，请问陈牧师，OK，我相信在这里可能还会有些问题的。那陈牧师，我是要confirm 一点，就是说那。根据这个《哥林多后书》跟《启示录》上面所记载的两次的审判，一个基督台前的审判，一个是白色大宝座的审判。你的看法就是说这两种审判是一回事，是吗？
就发生在同一时间呢，也不能说完全是，基本上就是指最后的那一次审判。我的理解是这样。
所以，不管基督徒或非基督徒，就是只有那么一次的审判，
是，
没有人会有两次的审判，对不
没有
对
人会是。
？OK，而且在审判呢，是基督徒跟非基督徒，是同时的审判，没
这
有
个
两。
次序我不敢说谁先谁后啊，但是没有很明显的，就是好像另外择日再审，没有那个概念。
好，那因为我们在看，好像马太福音吧，25章的后面，耶稣带着众圣徒降临的时候，把绵羊、山羊分开的时候啊，
对。
那个的比喻是不是也就是说，跟这个基督台前审判跟那个白色大宝座审判也是差不多的性质呢？
是，我想都是指着最后的那个时刻说的。
OK，因为圣经里面写，耶稣降临带着众圣徒，所以呢，有些人又在说了，众圣徒，那圣徒呢，就是我们信基督的人，所以已经经过审判了，最后，然后耶稣带着这些基督徒再次的降临来审判那些非基督徒，这不正确的是吧？
我觉得就是说我们都没有办法身临其境的去一探究竟，说最后那个具体他主耶稣没有给我们一个节目单，好像我们在对，告诉我们什么时候做一二三四五是什么，但我们最大的安慰就是我们在基督里一定是逃过了那个永死的审判。并且有这个，对，有这个最终的奖赏。那至于说这种非常细节的东西，我倒认为是比较次要的事情。
好，我想，对，我想这个很多这些都是属于神上帝隐秘的事情。OK，我们上帝告诉我们多少，我们能了解多少。那在经过牧师们的属灵方面的解释，我想这些就应该是够我们用的了。
是，谢谢。但是仔细查考，把它的啊准确的意思找出来是好的，是好的。对，我们可以，如果就是啊、您有兴趣，我可以继续做多一点的那个，可以再回答您，没有问题。嗯，
好，我们谢谢，我们再次谢谢我们啊、陈牧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这么好的这个一篇专题。那王牧师有没有什么啊、补充的没有？
王牧师跟师母先离开了。
哦哦，我晓得师母离开了，然后大概王牧师也师母离送了我个 message。哦，可能在这 chat 里面 ，OK， 我没有看。OK， 那没有关系。接受长老有没有什么补充的？
哦，我没有补充的。
哦，好，那我们谢谢。我很快的把我们自己家里的事报告一下。有关我们长青团契的。家里的事情 ，OK。那我们上次报告了一下，就是说我们长青团契呢有五位同工啊。那现在就跟大家讲一下，上次没有报告，就五位同工啊，到底替我们在我们长青团契里面呢，帮我们做些什么？周明珠姐妹啊，她是替我们负责在长青团契负责我们的关爱小组啊，所以以后的我们的关爱小组聚会呢。我们关爱小组的负责人是周明珠姐妹，那李桂芳姐妹呢，她是负责我们 Lake Anne 那个公寓的所有的联络，所以有时候我们发布什么事情在同工里面发布的话呢，那就李桂芳姐妹呢就可以帮助我们跟 Lake Anne 的公寓的弟兄姐妹们联络。那高良英姐妹呢，她就负责联络我们 Hunter's Woods那个公寓里面的弟兄姐妹，这些都非常重要的联络工作。袁爱英姐妹，就是我们长青团契的成员里面有很多，还有很多其实不属于这个 Lake Anne 跟那个 Hunter's Wood 这两家公寓里面的，那些人呢，就是由我们袁爱英姐妹来负责联络。大家对我们这个关爱小组的这个安排有没有什么意见？
没有
啊，没有。
我们都表完态了，
没有没有，非常好。
对对对，好，跟大家讲，下一次我们下一次的聚会，关爱小组的聚会是在6月5号啊，大家不要忘记是在6月5号有关爱小组的聚会，我们还是用 Zoom 来做。但是呢，那个 Zoom 呢，不是现在这个 Zoom 的号码跟密码了。这个 Zoom 呢，是由我们周明珠姐妹，她弄了一个 Zoom 的号码跟密码。OK， 她在 Line 上发过一次，不过我想周明珠姐妹还是会再跟大家联络的，就新的那个Zoom 号码跟密码。大家注意了，那个。Room 密码呢，因为是免费的，所以呢只能有40分钟的聚会时间。那如果关爱小组我们聊得很过瘾的话，40分钟不够，那个 Room 会自动把我们切断的啊。如果他没有切断，我们可以继续，他切断了呢，那就麻烦大家重新再上来一次，就又有40分钟了。所以如果大家意犹未尽要讲的话，要讲多久可以上来几次。好，这个就是跟大家要报告的事情啊。大家还有弟兄姐妹们有没有什么其他要我们带导，要我们跟我们分享的没有？
我提一点
啊，
那个今天陈牧师讲这个非常的重要，我认为。他有录音的话最好把录音尽快发下来，我让没参加到的人挨个都听一听。
录音不是发出来，录音东西是在教会的网站上面，我们要去教会的网站上面。 OK， 我可以用那个Line， OK， 我送教会的网站。OK， 我们可以教会我那个陈牧师，你有事你可以先下去，我不敢打扰你在这边。
不会，没问题。嗯，难得跟大家聚一聚。嗯
啊， 那个我会发给大家一下怎么上我们教会的网站好吗？教会的网站，然后再告诉你们怎么点哪些地方，就可以点到我们今天。